对，很高兴你来。开始了吗？
嗯。
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Charles 老师。
啊，丁三你好。哦，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的情境对话本来是在读这个个人实相的本质。那从这个礼拜开始的话，因为我们个人实相本质改到礼拜三嘛，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情境对话的话，我们就真的做情境对话了。
是。
那我个人的想法呢，我跟丁三讨论过嘛，就是我们找一个主题，然后从所有的赛事书当中去找资料，啊，那跟一般我们所读到的书或学到的东西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是真的是一种生活情境这样子。好，然后来讨论一下实际生活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蛮有趣的。好，
我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会非常好玩。
对，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下第一个主题嘛。好，第一个主题叫什么？自由。
自由。
嗯，对。好，
这谈的是一个自由的概念，是Charles老师对自由的概念，那是从方方面面谈的。我们会谈到很多例子，比方说像电影《毕业生》啦，像电影《白鲸记》啦，小说《白鲸记》啦，或者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很多的例证，其实都是跟自由有关的。其实自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是，那我们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
嗯。
OK， 我们一般对自由呢，其实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那我们的概念是觉得说，好像，自由呢是要什么就能够什么，啊，那自由呢是尽量表现自己。那一般人对自由的概念会比较接近于，好像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就叫自由。好，那一般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指外在的一个自由。好，这个外在的自由，假如说你怎么想就要怎么做，或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的话，好，这样听起来倒好像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就像一个国家的暴君，就是顺我则生，逆我则亡，因为你有自由，那别人也要有自由啊。那么你的自由必然必须要不妨碍到别人的状态之下，谈你的自由，要不然的话，你等于影响到别人的自由啊。
问题是想要渴望疯狂渴望追求自由的人，往往不会去想这么多。
是，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自由的话，比如说在我们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这个训练当中，有一个方法叫做自由联想。
嗯，
好，那什么叫自由联想呢？自由联想是除了你的想法之外，你也可以接受所有其他人的想法，叫自由联想嘛。
是，
所以自由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宽阔，更大的一个胸怀，更大的一个接受度。
嗯哼，
因为当你接受到自己的想法，也接受到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其实那个强烈的就是那种阻塞的感觉，或者是说怨恨的感觉，反而会比较没有。
嗯哼，
不晓得丁上你是怎么想的？
这样我觉得还是，所以我们生活情境对话跟Charles老师平常上课不一样，上课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真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机会看的话啊，我觉得真的那个在那个 newagela.com 的那个网站的右上角一个 podcast podcast， 我最近常常在看，我觉得好多课程都好精彩，但是那个是一种精彩，但是我们的生活情境对话是不是能够多举一点例子，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能够跟生活连在一起，而不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考的东西。
好啊，那比如说你要自由嘛，那别人也要自由嘛。
嗯，
那为了自由，而且每个人都要自由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划定自由的界限？
嗯哼，
那既然有自由的界限，那当然就你要按照自由的这个界限来遵守，那有更多的责任跟义务嘛。
累都累死了，真的想要自由的人还想得了这么多吗？
对，那我们说实际上来讲的话，因为你要自由，别人要自由啊，那自由表示什么？表示是一种方向嘛。
其实这谈到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所渴望，像我这样的人 从小所渴望的那种自由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的自由我只想到我自己要，就是开个玩笑就叫为所欲为。那可是当我想要自由的时候，我不会去管我身边的别人，他我的自由要以他的自由为界限，这都累死了。
对，那假如说你现在侵犯到别人的自由了，那你就是或者是别人让你感觉到没有自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更强的意志去争取你的自由，要争取你的权利，是不是要反抗，要革命，要逃离，
那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这样看起来的话，那好像呢要先让别人没有自由，所以你才有自由。所以听起来的话，自由是不是就好像是要先让别人没有自由呢？
所以自由其实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东西。也可以说只有一个人当他的思想状态是在一个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这样，要任性的时候，才有暂时的自由。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对自由的定义，我们会比较认定是一种逃离某种状态，
是，
然后要任性而为，要放纵自己。
我不喜欢我现在这种大家里有人管着我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要逃离，
而且要什么事都可以做，对吗？
对。
那像我们生活在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嘛，美国哈，那有的时候呢，你反而会觉得比任何地方都没有自由。
嗯。
比如说你不能够养鸡，不能养鸭，你可以吗？
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可以，你知道 Whittier 有一条 Creek， 它的两边就有人养鸡、养鸭、养鹅，甚至于养猪。那我走在那个小公园里面，两边都好美的那个绿化的地方，然后里面人家的院子里就有这些鸡鸭与狗的声音，就觉得很过瘾。可是就只有这种少数地方。
就算你养只猫或养一只狗的话，你也要执照啊。
对。
没有执照的话，你
要不然就
对啊，你就是违法嘛哈。那公园的石头木头你不能乱捡吧？
是。
啊，那在我们的家乡。没有这些问题啊，那鱼不可不可以乱钓呢？不能乱钓，
要执照。
对啊，那所以呢，像我们住在社区里面哈，连房子的油漆跟质地哈，也要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
那花园的设计啊，或者是说你要种一棵什么东西，你要邻居同意签字，
嗯，
那才可以种。
嗯哼。
所以你说在美国生活的话，
哇哦，
对啊，你说连。像我们家后院就放一个狗食，让狗吃的这些狗的食物的话哈，也被开罚单。
啊，邻居去。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到我后院的。他说，因为你放了这个狗食的话，可能有其他的动物，双鼠会过来，
对，
所以是不能够的哈。那当然，像家前面放个水管也是不行的啦，就是要说好了，阳台不能放桌椅啦，啊，那。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哈，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在，孩子在学校上课的话哈，学校上课呢，你不能说我要看什么书就可以再看什么书吧。
老师今天说要讲第三章，大家要看第三章，你如果看第五章，你会被抓过来骂一顿，这样。
对，你没有学习的自由，对吗？啊，那今天老师要你绘画的话，绘画应该是最自由了。可是你必须要按照老师规定的方式，
他给你放一个静物写生，你是要画这个苹果，你这两个小时你就完了，你不能画别的。
对，所以我记得在华国国民工会的宣言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说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外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那既然有界限，你要说这是自由吗？
就是感觉就是自由啊。
对，感觉上是这样子嘛，哈，所以我们
可是这也是维护一个社会必须要不得不的一个方式，所以难怪这么多人觉得不自由，
啊，
因为实在是不太自由。
对，连我们的彭老夫子都说哈，七十而从心所欲，这听起来蛮自由的嘛，其实从心所欲就蛮自由的。
对，
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不逾矩。
又不自由了。
对，你不能够违反规矩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最自由的国家好像也没有那么自由。好，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如果深入探讨这个自由的意义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自由它应该是属于内在的，是属于全体的自由，是一种尊重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尊重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种种人的关系，也就是我其实自由会不会是比较开放的心胸，因为你可以这样嘛，那你要别人接受你的状态，那么你当然也是要接受别人的状态。
那我不想接受也得接受，所以不自由。
你不想接受也得接受，
就是、
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探讨了哈、
哦。真的太玄了，什么自由是内在的全体的自由，这个太玄了，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像自由的国家，比如说你要自由，我要自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自由的话，我们会定一个大家共同的标准。可是在这个标准之下，你是有自由的，
嗯，
好、啊，在这个范围里面，
嗯，
好、啊，那其实它是一个群体的自由。也就是说你的自由没有影响到别人，不会伤害到别人，而别人的自由也没有伤害到你。可是我们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家庭当一个小社会来看好了，爸爸妈妈会给儿子自由吗？
嗯，你不可以去外面过夜，你不可以晚上十二点不回家，你不可以把音乐开得太大声，你不可以在房间里面打鼓打到邻居打电话叫警察，你不可以吃饭吃一半不吃不管了，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每天都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可以。
连打电话也是要被禁止的，
对
吗？ 对。那你说那对孩子来讲的话，你觉得他有自由吗？
他就觉得没有自由啊，他当然我也觉得他没有自由，他自己更觉得他没有自由啊。
所以他就是他们觉得这样讲，他们觉得逃离这个地方，
嗯，
或者是跟你相反，或者是做违背你的规定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这样叫做自由。
没错，
是不是？
他们以为自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是一个另外一面的东西。
对，可是自由并不是你挣脱什么，而是你自由的去做什么嘛？它不是反叛，不是革命嘛？
要不然你仍然被你所反叛的那个东西所牵制。
对，
比方说你要反对你的父母，他们不让你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的父母仍然是在你反叛的另外一边存在着，所以你仍然是不自由的。
是，那其实更不是我们说放纵或放荡，因为当你是放纵或放荡的话，你连你自己喜欢什么或选择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到普纳社区，一个女生很漂亮，那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想要跟她发生关系，那这些人跟我的朋友讲说，你来了这么自由的地方，那你就是要让你的性解放啊，哦，可是我的朋友回答说，我就是因为自由，所以我选择不要跟你们做这些事情，
嗯，
对吗？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做什么才是自由，而是有的时候是你不做什么才是自由的。
你有不做的自由才是自由。
对，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过说，其实自由常常会让人家误解说，是一种放纵、放荡，哦，是一种好像完全没有界限、没有边际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自由了，我就到你家去拿东西；我自由了，我就打你，又怎么样？
就要闹到警察来了。
对对，啊，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说，其实自由真的不是说你去挣脱一个世俗的范围、世俗的环笼啊，然后解开你所谓的人性枷锁，然后这样无忧无虑的过生活，其实反而是在有自由的状况之下，你是要先找到自己的特质。因为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的特质的话，或没有找到自己所爱的那个部分的话，你找不到你自己所爱，那自由对你要做什么？
所以人生的第一要务还是要了解自己的本能特质之所在。
对，因为你是这个这样讲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在这个世间上，他是唯一对这个宇宙的一个独特的诠释角度，而你怎么样去感受这个世界，永远是以你自己为开始的，你的所爱，所以呢，你会有一种特质来这个人间，所以你在这个人世间，你就既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特质，而这个特质，你先必须要认识自己。而不是说去反抗别人对你的一个看法。其实你应该是说，你先了解自己之后呢，你了解自己而在你的所爱之下的话，你是比较容易找到你认为的自由。
别人为止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小孩子，我所爱是我不要念书，我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要上课不上学，我才10岁、15岁、12岁。
对，
那请问他的自由帮在哪？
对，所以我们这是等一下要讲的哈。
啊，
其实自由牵涉到我们内心的恐惧，因为有的时候你是因为要挣脱，我刚刚讲过是要挣脱某些。
他不是挣脱，他 认为他我要做，我要做艺术家，我要做什么音乐家，我不要念书。
那如果他是真的找到他自己的内在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那么他确实是应该要往他的这个特质去发展。
Okay.
对，这是没有错的。
就是如果 Charles 老师您的孩子他十二岁，他说他不要念书了，他要去当音乐家，或他要去当伐木工人，不要回来了，你会答应他？
我们先找一下说他内在的那个有没有内在的恐惧、伤痕、反叛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而真的是出自他内在的一种对外的一个显化的话，那么你可能真的就会造就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艺术天才出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不读书我要做什么，其实那种反叛是来自于逃避、
okay.
哦、来自于革命，来自于跟你相反。
如果我并不知道做什么我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我只是不肯读书的话，不肯上学的话，那可能就值得商榷了。
对，那如果说不肯读书，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父母亲给他的压力很大，那他在读书当中呢，他得到就受到很大的压制，他很难过，因为他怎么样在读书上他都觉得说第一读不好没有受到奖励，然后自己也觉得说在这地方真的很沮丧，那他会逃避读书，这是没有错，可是这却不是他的本质。
OK，
所以那个其实他并没有，即使他不念书，如果他找到他本能特质之所在，他去追求他想追求的一种喜好，那他其实可能就是算是找到自由了。可是如果他只是为反对而反对，他就是只是因为懒惰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反叛的原因，他就是不想读书了，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就整天在家做宅男啊，打 video game 啊，这种就是说他其实他也不会快乐的，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得到自由所带给他的愉悦，对吗？
对，
所以
对
呀，
好，
对。所以如果他在做一件他自己真正爱做的事，那他就是自由，对他来说就有很充分的价值。
对，因为我们在自由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叫恐惧，啊，因为常常是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你去，就是你一方面，或者是说，希望得到更大的自由，或者是说，而反叛你现在的现状。因为我不想要，或者是我害怕，或者是我根本不敢 touch，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觉得你需要自由。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说这些不爱念书的孩子，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他们在恐惧什么呢？他们只在逃避责任嘛，逃避责任也是一种恐惧，
逃避责任也是一种恐惧啊，
恐惧负责任，
恐惧他眼前要读的书被给他带来的那种沮丧感，以他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我就干脆放弃啊，大部分的情况，你看这个，我们说哦，我不读书，这是我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本身呢，它其实带着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放弃了。它不是在爱里面啊，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爱就等于自由，因为你有爱，你才需要找一个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嘛。
嗯嗯。
好，
那我们就讲一点比较那个 down to earth 的话，这些父母啊，还有这样的青少年子女啊。他们就是反叛，他不要念书，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嘛，那父母应该怎么引导他们，才能够让他体会到叫他读书，导引他读书并不是要剥夺他的自由，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人生的路上奠定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呢？
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爱的事情上去表达嘛。
对，
那说读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不会所有的书都不读，他一定有些他可以表达的很好的，或者他特长所在的，从那个角度的话，他可以找到他的爱，他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喜欢漫画书，或喜欢哲学书，或喜欢小说，而从小说当中去桥接到他应该要跟社会之间的这个桥梁，好，所以变成不是，因为一般来讲说不念书的话，我就偷偷你连书都不看了，可是他仍然，假如说这个书能够带给他一种快乐或者是一种满足感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会不爱看书的。
嗯，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从小孩子到老人，如果一个人不快乐，不论是忧郁症也好，反叛也好，这样那样的，其实解决之道都是帮助他看到他到底真正喜欢什么。
对， 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自由其实就是爱。哎，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你要自由干什么？
所以这个爱不只是爱人，也包括爱喜欢做的事。
对，爱是一种方向，就是你喜欢，哦，你对这个事情，你觉得说给你无比的快乐，或者你进去以后，你会可以把你的才能发挥在上面。那你才能能够所发挥的地方，不是你所爱的事情吗？
是。所以创造力要在你找到了你所爱做的事情，或你爱的人，或你爱的物，你才能够在里面产生你创造的力量。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婚姻，婚姻很显然是个枷锁吧。
嗯，
对对，你绑我绑你，我们互相不能够违背诺言，不但要这个誓言要承诺，要有誓言要有承诺，然后呢还要法律背书。
还要到死才能够停止。
对，而且财产要连在一起，什么东西都要连在一起，对吧？
对，
所以你显然有了婚姻之后是没有自由，可是这个婚姻却是你自由的选择嘛？
没错啊。
那你的自由选择不是 base 在爱里面，那你 base 在什么地方呢？
是啊。
所以你爱跟这个人自由的在一起，虽然在一起就没有自由。
没错，哎，真的很吊诡啊，很有趣。现在我觉得我们还已经算非常非常幸运了，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古时候的人被指定跟谁结婚，都没见过这个人就跟这个人结婚，然后又要被他绑一辈子，那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喜欢自由嘛，哈、哦，你说好了，那小孩子你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吧，那你搬出去，让你自由生活，啊，或者说好啊，你不听话，那不然你自己去吧，我不管你了。但是呢，当你有自由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有更大的责任？
对，老美很爱讲一句话啊，跟小孩讲，尤其跟那些 teenager 讲 ，As long as you live under my roof, you follow my rules。您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啊，一般都是这样嘛，父母一定是这样子嘛。
对呀、啊，那这小孩真的很可怜的。这小孩变成说，像我儿子有时候就说，我就为
五斗米而折腰。
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如果不是我经济上依靠你们的话，我才不要这样那样的。那所以其实问题也是出在就是他没有在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他才会有这些抱怨。
对，如果他就是很爱他现在的工作，很爱这个家，他不会觉得没有自由啊，是不是？因为他很爱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他完全不会觉得说他是没有自由，
觉得不自由都是那些过得不快乐的人的感觉，过得快乐的人都不会想到自由这种东西。
对，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用意志去争取我们的自由，用强烈的这个抗衡。那在这种抗衡当中其实就算争到了，你还是没有自由的。
是，
因为你还是在那种我们说这种强烈的对抗之下，你不是回到你自己的所爱吗？
嗯，
所以假如看起来的话，好像自由是代表一个责任，或者是代表一个比较强烈的意志。那可是呢，其实自由是要找到真正的自己的位置跟特质，也就是找到你所专长的、你所爱的、你所喜欢的那个部分。那甚至其实是回到自身，因为你先找到自身嘛。就像我们在讲到说隔离啊、敲隔离啊，哈。你自己先找到自己之后，你才能有办法去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吧。
嗯，
因为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感觉，你完全听别人的，这怎么叫自由或不自由呢？啊，那我记得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爱丽丝走到一个岔路口，
嗯，
他就问这个柴静猫，啊，他叫什么 Charles那个猫叫什么？
忘了
，反正中文就翻译成柴静猫了。
嗯，
那其实柴静猫是一只非常胆小的猫，它常常要微笑来盖住它的胆小。它就问柴，
装出一副很威严的样子。
哎，对对对，那他就问柴静猫，他说：“我现在碰到岔路，我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那柴静猫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他说：“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的话，你怎么走都 OK 的，你怎么哪一条路你
都
可以
去哪里都可以。
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没有所喜欢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向，那么到哪里不是都一样吗？
嗯，是啊，
是不是？
是啊。
所以那换一个角度来看，当你到哪里，
你也不会真的到哪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所以你到哪里对你来说都没什么意义。
所以没有方向。 所以自由有没有跟方向有关呢？
真的有。
对吗？然后是不是跟界限有关？因为你必须要有界限，你才能够有方向。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我们汽车哈，我们可以自由的开，自由的走，可是汽车的动力，它的引擎在燃烧的时候，必须要有完全密闭的气缸，所以才能够把这些产生出来的力气呢集合在一起，往某个方向去走，所以必须要有界限，把自己封在某个范围里面，然后在这个界限里面往某个方向走，所以你才可以使用你的力气。
你的方向可以说当选择。
对，那你可以当选择，
选择了一个方向，
是选择一个方向，对，选择了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谈自己的界限。
哎呀，好悬啊！老师，您越讲越悬了。
不是吗？你们
可以把它用点例子来。
选择，选择方向，然后加
界限，
界限要一定的
界限，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Boundary。
对啊，
对，就是他从头，
就是我的自由是以你的自由为界限的，
一定
我没想到你的自由。
对，现在讲的是说，必定是有，
必定有一个界限。
对，
因为你一定你要自由，你必定有你要走的方向，没有方向你干嘛要自由？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方向就谈不上自由了嘛，你到哪里都一样嘛。好，那你有方向是不是就一定有界限？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 Fullerton， 那我其实的界限就是 Fullerton。我怎么走我就是走到Fullerton，我走local， 走 freeway， 走什么路，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要到那个地方。
对，
那所以自由一定是谈到方向的，那有方向一定有界限，因为我一定只能往那个方向走。
对，
对吗？
对，
所以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没有自由呢。
对啊，对，没有错啊，没有错啊。所以我相信这个网络前的朋友一定有人在说，那你们还讨论这个干嘛呢？那这个东西就不用讨论了吗？
没有，因为我们在课前我们也在讨论，永远就是希望能够二元变一元，不是吗？
对，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赛斯的主轴，就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吗？
嗯哼。
所以这个世界或你以为的自由与火，其实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所以所有的自由都是心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
对，就是心灵的自由。好，也就是说你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是内在自由。你内在你是自由，你要往哪里去都可以啊。好，可是外在来看的话，你有很多界限，你有很多不自由。可是真正来讲是你要先了解我们是 free to 哪里，而不是 free from 哪里。好， free from 哪里的话，就是我必须要对抗什么，要逃离什么，我要排斥什么，然后我得到我排斥过的东西。可是 free to 哪里的话，你会发现到说连你现在的环境有可能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无处可去。
哇哦，
因为你的环境就是你创造的啊，你能去哪里？
因为如果你真的你环境真的完全是你不要的，根本就不会走成今天这样。
对，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现状，你的外面的情形，你觉得的这个 boundary， 你觉得那个界限，你觉得那个束缚，你觉得那个枷锁，却是你创造的。
我当初刚开始学赛斯的时候，非常非常不能接受这一点，就是说我的家庭是我选择的。后来慢慢我体会到一件事啊，就是说就相信吧，因为即使我要坚持不相信，我也找不到一个更能够让我的心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接纳我的生活，从而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把它改善得更好的契机。那我就发现，好，如果我相信选择我这个家庭，我出生在这样的父母的家庭里面是我的选择的话，那么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彰显了我选择的自由了。然后呢我来了以后呢，因为这是我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就比较心甘情愿的在里面过生活。然后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也比较心甘情愿的知道说这是我做的选择。而当我把这是我做的选择的这个责任承担下来之后呢，我其实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情境当中得到最好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刚才这样讲，我觉得还蛮对的。现在的意思，刚才那个人讲说那个产生动能的那个，你刚才讲说，因为有 有方向，有帮助，然后有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你刚才讲那个，
因为假设说有一个次元观的话啦，就是你的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你这样一个次元观，当然你大可不相信，但是假如你相信的话，你再去看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跟我们所面临的实际的状况的话，哈，也许你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安心跟舒适啦。啊，未必你认为说它是真的或假的都没有关系，你用这种角度去思考一下。啊，当然，如果你是听赛斯说的，你会说啊。赛斯是谁啊，哦，可是如果今天是美国国宝路易斯黑说的，那他的书我在几年前就听说他卖了6000-7000万本了，哦，他一开始就说你选择你的父母，选择你的生活环境，你创造你现在的生活，那假如你选择你的父母，你选择环境的话，那所有你的经验都会在我们说的内在里头，也就是内在经验里面，或者是如果你从宗教角度来看，就是在神里面。那这样讲的话呢，
其实不以宗教的角度来看，是在也是说我们有个内在神性。
对，有个内在神性。但我有一个比喻，比如说假如你的车上有一个 GPS， 那它其实什么路都有，你哪一条路都可以去，可是如果你选了一个焦点，那我选择这一条路要走的时候，到这一条路你所走的路呢，不管你用什么路走，你的内在都不断告诉你说左边啊，左边啊，右边转一转啊，你要回转，你要 U turn 啊，你走错路了。他只是不会跟你讲说你是个笨蛋。
对，GPS 最大优点是他不会骂人。
对，我本来是在跟朋友在讲说，是不是发明一个 GPS 啊，走错路走错两次以上，我说你笨啊，不是跟你讲不要走。
这个 GPS。这个
就
是一个不人性化的溢出。
对，所以这样讲，哦，我们是有个内在，那其实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内在跟外在合起来，我们的假如你找到自我，而这个自我又跟你内在的那个我们说的内在的认可自己呢能够有合并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你本质上是自由的，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心意在创造你的外面环境的。
是，如果看清了这一点的话，对于生活的一切都会比较容易接受，也比较容易从接受当中去把它变得更符合你的心意。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你找到更好的解释方法，可以让你的心更能够舒适的接受你的生活状况，然后从而得到更好的生活的话，那请你告诉我们。目前我本来是很不能接受这样说啊，哦，我父母是我选的，家庭是我选的，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之道了。
是，所以当我们找不到自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找不到自由，因为你自己到底要怎么走都不知道嘛。
没错，
哦，那我们说找到自我的话，其实是包括我们内在跟外在自我的合一啦，
嗯，
也就是前两个自我，
嗯，
所以有一个很吊诡的说法，比如说像佛教在讲说我们要无我，
嗯，
但是其实真正的无我是什么，是你的内在跟外在合一，其实是前两的自我。我们讲到无我，反而会变成是一种前两自我。或者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当你是无我的时候，你是有在听内在的声音，也就是我们说的与神同心，与神同行。啊，这样与神同心，与神同行的话呢，你反而会把你的本质、你的特性充分的表达，而且。好像在一种没有限制的状态之下，你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吗？
因为我有点脑筋打结，就好觉得还是有听点另
一
个比较不会。
一碰到事实生活的那种困境的时候，不容易 apply 到改变自己的力量。
而如果我们所学的一切不是我要应用在生活之中的话，那我们学这些要干嘛呢？
对，所以我
听了很舒服。不是，我来看一下。
不是，这不是舒服，而是说你这样想的话，你会比较舒服吧？
啊，
你这样想会不会比较舒服？
是这样子啊。我
今天
不是说，可是真的困难来的时候，你能够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吗？
对，
就看你平常功力如何了。这个不是不叫做这个修行，这叫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吗？
所以我们在讲啊，其实啊，自由它其实是一个方向。你要表达的一个方向，就你所爱的事或你的意愿来做选择，啊，所以其实你的意愿的表达就是你自己在选择一件事情了，也就是在表达你的心态吧。
嗯嗯。
那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你心中你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的话，那么你怎么去探索，怎么去学习，怎么又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因为你感受不到嘛，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嘛，那你可能只是在找一个安全，找一个就是在一种安全状态里面。所以既然是跟安全有关的话，那我们就要讲说，其实我们在讲自由，它其实自由的底层，它其实是爱，可是爱的相反呢是一种恐惧。那假如你心中有很多的恐惧，又不能接受这个恐惧的话，那么你的心灵当然就得不到自由。
我们可以讲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爱跟恐惧为什么常常很多的学说都说他们是相互排斥的呢？
你认为在什么地方会是不排斥的？
我就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爱跟恐惧是相对的？有爱就没有恐惧，有恐惧就没有爱。
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就会想保护自己。那你当你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是看不到，
你就不能自由的去爱。
对，或者是你也看不到你所爱的事情，因为你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为了怕人家骂我，所以呢，我就不敢表达我自己。我看人家喜欢听什么，或人家高兴做什么，人家要我做什么，可是我自己要做的，我就不会去做了。如果爸爸跟你讲说，哎，你是我儿子，然后我现在这个公司呢需要一个人，你赶快过来做。那你不要，你敢说吗？你不敢说，因为假如说你说了，那么你会觉得说，到时候你父亲会很生气。那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你不敢表达，而不敢表达的话，你会发现你好像对父亲是很不满的。
没错，没错，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
对，他叫你要做这个事，你也不敢去表达你的想法。那是为什么不敢表达？大部分不敢表达的原因都是恐惧嘛。
是啊。
是啊。那既然不敢表达，是恐惧的话，你会感受到爱吗？
就感觉不到爱了。
对，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嘛。如果说先生很凶悍，那没有错啊，他也许是爱你的。可是，在凶悍的状态之下，你会发现到你的安全感是有余力的。那么，你为了要让他高兴，那你的想法就不敢表达了。那在这种状态的话，你一直在委屈，一直在一种很窝囊的状态之下的话，你会感受到爱吗？
没错，没错，你的爱就出不来了，卡住了。
对，那假如说你有恐惧的话，你当然就不敢自由的表达嘛。
对，对对对。
所以爱跟爱永远牵涉到自由，而且爱跟恐惧也永远是会有关系的。
是。明白，跳舞。
我来讲一下，就是大家轻松一下了哈，就讲一下那个你们大家没看过一部电影叫《毕业生》
（Graduate）， 很多人都看过啊 ，Dustin Hoffman 演的。
对啊，那个主角叫
达斯汀·霍夫曼。
对，班哲明。那。他刚开始是成绩很好嘛，得奖嘛，所以他爸爸就为他办了一场庆祝会。
嗯
哼。然后呢，庆祝会来了一对夫妻嘛，他的太太呢，就引诱他嘛。
Mrs. Robinson。
啊，你好厉害。
嗯哼。
那其实我个人不知道是这个班哲明到底有没有爱这个人，他这个伯母啊，显然
就是小狼狗有没有爱 Cougar？
对，那但是呢，很显然这个电影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班哲明为了要反抗家庭，
嗯，
那他就直接自己打电话给那个太太，
因为他知道他有意要引诱他，
对，他就是要叛逆一下，
对，
其实最后的结果呢，当过一段蛮长的时间之后呢，他知道他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呢，这个太太马上就告诉他说，你可不能够接近她了，你都不能跟她在一起的，那可是呢，这个班哲明呢，就费尽一切的心力去找到他的女儿，那当他的这个伯母啊，父母亲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要想办法阻止，甚至把他这个嫁给一个别的人了， 那在这个教的过程呢，这个单子敏呢就跑到教堂去，然后就一直叫这个新娘跟他一起做。那新娘到底有没有爱他我们不知道，而且呢好像那个基础也不够、啊、可是呢我想新娘的重点可能也是要自由吧。
对，他也是要逃离嘛，
逃离这个牢笼嘛，他要反抗那个，所以他就跟他走了，带着鲜花，带着那个十字架就跟他走了这样子。所以两个人逃离的时候脸上是挂着快乐的笑容，因为
过瘾极了，
过瘾极了哈、哦、可是当在公车上一段时间，人家对他们的那个有点批评嘲笑之后呢，他们立刻回到现实的问题。好了，那现在有自由之后，我们是不是一样要去找个地方住，一样要养家糊口，一样要承担生活呢？啊，就是现实的问题马上不是就又来了吗？
嗯，
所以你逃离一个地方不表示你就完全是自由的，
没错，是另外一场不自由又一烟开始了。
对，所以是谁刻意选择被锁链绑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家，我们觉得好像被谁绑住了，那你怎么会选择被绑住呢？好，那是谁选择婚姻，谁选择家庭事业，是谁选择浪费你毕生的劳动的这个成果沦为物质有形的奴隶呢？是谁为了这个工作生意公司的这个繁忙，然后把所有的时间跟精神都放在上面呢？当然是我们自己嘛，
没错，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那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那你要自由说我今天不去上班，然后以后我也不去上班，我今天不要这个家，以后我也不要这个家，可以吗？当然可以，对不对？问题是我们还是回过头刚才那个第一个假设，就是说当我们讨论到自由的时候，你的现状，你的有形有相的目前的环境，却是在有形无形当中由你的心所创造出来，而且是你的选择之一。所以当你考虑到自由的时候，你的现状当然要列为考虑之一啊。
今日的不自由是曾经的自由选择。
对，哇，你讲的实在太好了，就像哲学家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自己跟自己玩一种不服气的游戏，可是其实如果认清问题的本质的话，就可以从这个漩涡里面跳脱出来了。
对，我们很多人希望能够挣脱原来的生命，原来的这个生存的空间，我们自我诞生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努力的挣扎爬出去。可是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毕业生的那个他的女儿伊莲哈，他其实没有真正得到自由，因为他逃离了父母所建构的牢房，可是却爬进去的另外一个更深更重的牢房，不是吗？对，
对呀、啊。所以其实如果没有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话，就像有人说啊，我如果住在洛杉矶我不快乐，我搬去佛罗里达州我就快乐了，或者我搬回台湾我就快乐了，那可能就有比较明眼人就会跟他讲说，你如果问题的本质不改变的话，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都是不快乐的，你很快就落回你旧有的状态，只是在一个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下，但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逃离，我们以为啊，我们要追寻自由，追求自由，而我们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从一个不自由跳到另外一个不自由。
对，所以我们
在这是为什么要了解自由的原因。
对，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类似像工作坊啊，我们听到很多的朋友在提到他的婚姻状态，他的婚姻状态就是因为家庭实在是不快乐，原生家庭在跟父母相处实在不快乐，所以呢能够找到一个人爱他，能够跑出去
赶快逃走。
对，他就赶快逃走，他以为我这样逃走以后我的所有的事情就解决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按照奥区的说法，他是讲到说，唯有当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时候所发生的爱才是真爱，而那个时候自己才会发生，因为你不是依赖别人，不是投靠谁，不是说我需要从你的身上得到什么，可是我却由衷的来喜欢跟你在一起，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很白话，就是说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不是为了要得到幸福。如果你的爱是一个纯粹的爱的话，你就没有机会掉落到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可是如果你的爱是一个不纯粹的爱，你里面有目的，有希望，有期待，那你就很快就会把你自己拉到地狱里面去了，拉到痛苦的深渊里面去了。
是
的，
能听吗？
说冰山
哦，就是当你不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时候，然后你因此而产生的爱，其实那个才会是真爱。因为你不是因为要他什么，然后必须要他来供应你什么，也就是说你没有把自己的那个匮乏投射到对方的身上，而是真的欣赏他的好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得到的爱才是真的爱，而那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像刚才丁山有提到说，你把自己跌入痛苦的深渊，跌入到地狱里面去。好了，那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里面给你全然的自由，那在地狱里面的自由算是自由吗？在痛苦的深渊里面得到的自由算是自由吗？
不算了，因为我们自由的一个自由心证的自由定义就是在那里我是舒适的，我是愉快的，那才叫自由。没有人要去追求地狱里的自由啊！我从一个油锅跳到另外一个油锅，那不是我要的啊！我不会美其名曰自由，虽然我其实可能有这个自由啊。
所以这样讲哦，假如我们从头回到我们的自身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你要谈自由，必须要先谈找到你的自己，找到你的特色。那假如你找到你的特色，而发现到你的环境跟你的一切是从你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我可能要借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一个 email 哈。那巴菲特说了一句话说，其实最快的人，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但是珍惜所遇到的任何东西，而享受你所做的任何事情，而这样其实不就是自由了吗？
至少这样子是快乐的。
至少这样子是快乐的，对。
对，其实对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如果用自由来形容这句话的话，这就是一种接纳的自由。
对，
当你接纳，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当你一直处在一个对抗的心态的时候，你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自由代表一个更大的胸襟，更大的接受度，更广泛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对你的看法，我能够从中受益，而变为我能够生长创造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我被卡住了，
是
不是？而我随时碰到问题的话，我随时进入事情的核心，而我在进入事情的核心的话，是用我的观点，然后不反抗的接受你的观点对我来讲的好，能够用的好处，那么我就越变越宽大，越变越能够放开，然后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跟我能处理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了。我想这应该才是真正我们谈到自由的一个真谛了。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一个人内在的力量出不来的时候，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只有当你内在的力量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到自由的价值，然后也只有当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内在的力量才会出得来，是可以这样联想的。
像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在谈自由的话，比如说我们讲联合国好了哈，联合国的话是所有的国家在这里都是被接受的，每个人都有一票。
理论上，
对，理论上，当然台湾就没有一票了，对啊，所以早就接受吧。那这样讲啊，就是说，如果你接受所有的人的意见，然后你不是盲从对方的意见，而是类似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自由联想，把别人的想法纳入自己可以用的部分，然后也尊重别人可以表达他的声音，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抵触不见的。因为它是在一种和谐的状态。最珍贵的，也就是说最怎么讲，就是最幸运的是说，每一个人他真的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而且合起来就刚好是一个镶嵌拼图。所以你在你的自由范围，他在他的自由范围，而你们互相尊重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们创造更大的自由，而没有太多太多的防御跟规则。因为当有恐惧有防御的时候，你就会定很多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限制的话呢，那其实 弹性就全部都不见了。那弹性不见的话，那就表示自由其实也是不见的。
所以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爱情，但是人性配不配得上这么理想状态的爱情就不知道了。因为人的一个天性就是，当婚姻这纸证书颁发下来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说你拥有对方。可当你拥有对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去限制对方的自由，这是很多人掉落的陷阱啊。
是没有错的，好。可是我们刚提到，就是当我们对自由一个更大的认识的时候，就是说，当我要自由的时候，我允许你有你的自由。当我需要我的自由而引起你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它变成，就是一种我们说的接纳吧，啊，就是我因为接纳你的关系，而我变得更加的宽大。我是认为其实自由是应该是一个更大宽大的一个角度，啊，或者是说你会有一种整体的观点来看的，
就是说是因为一个自私的原因而不自私，因为真正所谓的自私就是对自己好嘛。那你如果要对对方自私的话，限制对方的自由的话，你的这种自私就会使得你们不快乐，那所以这就变成是不自私，因为这没有达到自私的目的。所以真正最自私的人，就是对自己好的人，是不要去限制别人自由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了，
就是在玩游戏。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好吧，
好啊，
倒不错。
这还是要多说一点例子，你们觉得呢？你们听起来觉得会不会反正？
怎么可以啊？就是说，对一般听众来讲，会比较低调，我才是实际端主而力量的
比较有劲嘛，
比较会觉得说他们会觉得比较有收获。我在看，
具体。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多想一想那个自由的例子？你们可以想到一些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讨论好玩的，那个电影就是这样子。
对
呀，完全没有看过那电影，听歌而已。
我们等一下，
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后来两个人就逃出来，可是实际上就 end， 就停在这里了，
就变成说两个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何况他们这还不是普通的私奔，普通的私奔还是这两个人狂爱，
对，根本就不是，
那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彷徨，对，他们这个很快就彷徨了，
还好银牌。
谁还能想到你看过的什么书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故事里面可以跟自由联想在一起的例子？因为明天呢，Charles 老师会上130的节目，那我就觉得像我们如果讲很多的，后来没录不成，因为其实这个题目不好谈，
录不成，
就说没有录完整，因为
对啊，所以今天是rehearsal。
本来是这么说的，
对啊，那赶快讲，
后来
赶快
我还是闭的，其实我的感觉还是说，我们讲的一些思想层面的，好像一些哲学分析
不能太多，就刚才说为什么我就
其实还是要用例子来讲。
对我们是 OK， 可是再下去观众就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如果你讲了毕业生这个电影里面，
那个我
讲的，那大家有兴趣听，因为它都是全部，我是觉得在130的节目里面全部要用例子来贯穿，
你想全部想现实就是现实，然后普罗大众就是生活在现实的，然后在那冲击来冲击去，那讲就不讲，我反而是这样子，是我要的就是，
就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嘛，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你们基本上已经是接受了电话了。
其实您愿意接受电话可以，
因为以前有，后来就没有了，
时间很困难。
明天
有三个小时，
如果三哦，明对呀、啊，明天是三，哎，我这提醒明天我们两点，对，为什么没听了？对，
两点，
哎，那五点嘛，
我可以跟我同事 double check 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天是
要不要安排装脚 call in？
好啊，拜托，
没事干嘞。
拜托，请当我们的装脚，
比较
有可能。
Well。
因为三小时嘛，平常
你们觉得这样太哲学吗？
我觉得有点。
但是我打在你啊，我打在你是因为我觉得，
请问你明天是没有那个remote 对不对？太好了，然后下礼拜有。哦，这样子啊，下礼拜没有吗？我本来以为。哦，太好了，24没有，太好了。那31有，然后之后还有没有什么时候有的？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九月就没什么好了，九月7、14、21都有。
对啊，所以说难得有个三小时。可以开放空间。最后三十
分钟。
因为才不会太 boring 嘛。啊、你要后面三个小时保证
的关。很多困难的问题要问你，我怎么解决？
你可以先问啊，对啊，
你要解
决，
要
信，不要以为，
因为我觉得
解决一个问题，他那个你没有专注的时间，一个放在后面，后面。
就是把想谈的谈完之后就可以接口而已，就我还是觉得真的，我还是觉得全部要用例子来贯穿，因为如果讲那种思想层面的东西，真的太困难了。我这边全神贯注都觉得有点辛苦，何况听众在开车，他不在娱乐的。
好吧，那我们就大概知道，我大概知道什么样说。不过你不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吗？
非常有趣啊，极有趣啊。
因为能够分析到这么深刻，
毕竟还是少数人的游戏啊。你们觉得
少数人的游戏？
好，知道。
你发觉得怎么样？
因为你们讲得很好，小师讲得很好，你们两个讲得很好。
很高兴看到你，尤其带着这么甜蜜的感觉来了。
这其实是有一点我们说的两难之局了哈。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做得很有高水准，然后冰山的节目就是很棒的。
那我可以在例子里达到高水准的目标
啊。
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婚期，其实还蛮彻底的。
对，
好，因为我们从自由开始谈到，哎，你要自由，就发现你是很没有自由。那为什么很没有自由呢？哎，什么原因？我们就一个一层一层剥下来嘛。而且
这点是。因为比较有深度一点，就是说你会探究到最究竟。那冰山可以举例子，就是跳水如果讲理论的话，冰山就找例子是吧？
那我去找一些例子了，例子很多，只是说我们是。我其实是因为怕水准不够，所以我才不谈那么多例子。如果要谈例子，那就太简单了。
从例子里面把水准谈出来，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因为大家一听到那个例子就会好奇，好奇之后就会想听，想听之后就会把那个例子在，你就会把那个理论消化的比较好。如果只是从理论切入的，无所联想，可能有些人就待不住了。
OK， 知道。
太好了，如果能讲很多很多的例子就太好了。
我就搬一堆唐朝例子过去。
其实我觉得要贯穿例子嘛，然后再回思，不是
不容易哈，是真的不容易。
其实这个东西哈，最终来讲的话，
跳水是完全通了，所以就没那么难。
所以最终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功力啊。也就是说，你真的到理论的程，到一个程度，理论可以全部忘掉的，因为功力还不到，所以你还紧抓着理论。
我们都不好意思这样说。
啊、不是真的嘛，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真的理论。
但是你理论的目的是要应用在实际生活上吗？
是啊是啊是啊。
太好了，我们翘翘老师以后会更上多层楼。因为本来就是啊，生活如果一个所谓的任何一个人他有任何一个问题来谈，都可以深入的去分析，去一层一层解剖，这个才是把理论研究的透彻的目的，对吗？嗯，
好吧，那我们来谈一下，再有什么例子可以谈。
我问一下哈，现在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现在的这个社会叫做民主制度，在说民主自由这个比他们所谓的措施中还有所谓民主自由，他们在现在台湾也有更多的所谓走上街头这些活动，像从红三军开始一直下来，还有洪仲秋的这个案件，
就白山军，
对，都是所谓的群体的这种运动。那当然这个跟那个所谓的民主自由是有很大的关联，但是觉得这个现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我来讲的话，像这种状态的话，它还是必须要有相对的一个界限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我们说利用群众的人所利用嘛。那比如说像目前的这种状态哈，你不管要不要处理，你都得处理，而且是要国家最高的元首来下来关注这件事情了，因为你不做不行了嘛。啊，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每件事情都来一个这样的话哈，我们不说哪个事情重要哪个事情不重要，而是说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利益，然后他就又搞了一个群众运动，那你就会发现到台北街头全部都是群众运动的。那他应该还是要有个界限，像你在美国的话可能你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我感觉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好几个层面去切入啊，比方说有人讲一句话说，老百姓在谈政治啊，就很像太监在谈爱经，因为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我们其实做不了什么，对不对？我们只能呐喊，我们只能摇旗，我们还能干嘛呢？在上位者他如果要好好做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摇旗呐喊，就我如果让大家都满意，就没有人会去摇旗呐喊，可是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那就很多人去摇旗呐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摇旗呐喊有用吗？太监在谈爱经还是没有用，他根本没有那个工具，你根本没有那个机制，你根本进不到那个核心里面去，改变不了什么，对，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这十几年，过去这十几年，韩国人在干嘛？韩国人在发展他们的经济，你看现在 Hyundai 啊、Kia， 然后种种韩国人那叫什么 Samsung， 简直数已经都快数不过来了，那个世界名牌，对。当然我所谓的世界名牌说在美国畅销的韩国品韩国货很多嘛，但台湾有没有？这过去的十几年来台湾人在忙什么？忙蓝绿，忙打倒马英九，忙把陈水扁骂臭等等，对，都一样。其实不论你骂的是哪一个阵营，其实都在耗损。那这种耗损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在哪里？除了泄愤之外，它对社会有产生什么样正面的价值吗？第一个，我们的孩子看到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这样打来打去啊，拿椅子这样砸椅子，然后全世界的电视都在看，那种耻辱感，如果到外面去不敢告诉人家是台湾来的，人家马上想啊，你们就是那个立法院打架的那个地方，那感觉是非常不好的。然后经济效益没有出来，大家都在忙这些东西，然后你看电视上，你回台湾你看到那种名嘴好知识，他们可以一个问题从早谈到晚，换不同的名嘴来讲，然后这些名嘴明天又来了，后天又来，大后天又来，他们的政业就是口说无凭，就等于是他们的政业就等于是泄愤，让你觉得 they don't go anywhere， 他们那个没有一个目标达成，没有具体的对社会有益的、对人心有益的、对孩子有益的东西，我们找不到。那所以台湾这样空转了十几年，内耗在漩涡里面出不来，所以韩国人就迎头赶上。那我有个侄子，他台大光电研究所毕业，他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他跟我讲说，韩国人很可恶啊，抓着那个东西不放。可是我们骂韩国人可恶，能带我们去哪里？就说我们对韩国人不满意，能帮助我们的经济吗？所以这些都跟街头群众运动有关，因为群众运动只是一个大家心里不满的一个聚集的发泄方式而已。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十几年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就不会，你说菲律宾还是韩国说要开放台劳啊，报纸上骂得不得了，那个社论说侮辱我们的国格啊，侮辱我们的人格，他可以开放你可以不去啊，你不需要的话，对，对你应该是无伤的。 如果我这身上没有伤口的话，你怎么撒盐我都不痛的，为什么你一撒我就跳起来，我就愤怒呢？那是因为我有伤口。我的伤口是谁造成的呢？其实整个社会，大至社会，小至个人，大家共同造成的，对不对？那当我在看到这些人在生气说啊，菲律宾的人看不起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海巡署的那些船啊什么这样子这样搞啊，钓鱼台大家吵得这么激烈，都觉得啊，都在向外，很少有人在台湾社会里面想到我们要向内，我们要想我能做什么，所以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为社会做了什么。我这样听起来也很像，我在讲这些东西也很像在唱高调，可是我的原始愿望是希望没有人再继续唱这种高调了，大家就去做了，脚踏实地把自己手边的这份事情做好，整个社会每一个螺丝钉都运作正常的时候，每一个那叫什么每一个转弯，每一个马达都运作正常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运作得很好了，而不是说上街头抗争愤怒，对不对？
买
台
你是买
台，
你嘴讲得好。
对对，我觉得你再去跟赵少康
赛斯台
赵少康
我真的很感触很深的，我回台湾三个礼拜，天天红中秋，从早到晚红中秋。
美国是最自由民主国家，可是我觉得美国的限制规定，就像蔡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它有很多的
哦，那个规定可多到牛毛哦。对，你是当那个报税好了，你看税法可能会计师都不一定念得通的，
每年都变，
对，每年都在变嘛。但是规矩是多到不行嘛。
对，
你要去示威游行，那还要很多很多的手续，而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嘛。
所以这个台湾，我觉得它的自由已经超过限制，
我觉得是方向错误，
已经等于说是不是叫所谓真正的自由。
所以刚才其实丁山讲的非常好，就是其实你发现到他们所说的那个自由背后却藏着很多的混乱，那混乱藏的是什么？就是胆怯嘛，
无力感，
无力感，胆怯这个东西嘛，他害怕，他无力，然后他用这种愤怒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他讲是说自由嘛，所以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不是有这么说吗？我好像说不自由勿宁死，对不对？可是这个啊，
没对对，
是啊，
我以为你说自由什么，多少人假自由之名
什么？是啊，那个叫什么玛丽？
多少罪恶家？
玛丽简啊。啊，罗兰的夫人嘛，他不是讲吗？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古今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如之民心嘛，是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谈到自由的部分的话，到后来你会发现到，他所强调的自由，他不见得是自由嘛。其实自由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说谁都可以进来啊，那就是面临的什么竞争呢、啊？是不是？就是竞争呢、啊，而且。自由本身有很强的那个优胜劣败啊，你自由竞争的状态之下，你如果不好的东西，那自然就淘汰了 啊不是说那我自由了，所以你一定要来买我的，我自由我就一定能够、啊、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哪有赚数？在自由的社会里头，它其实那个淘汰或那个规定可能比任何地方都更严格啊。
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我回台湾，其实我们都台湾来的，我们都非常爱台湾。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几乎台湾来的人没有不爱台湾的，每一个台湾出生长大的人都很爱台湾。所以其实台湾社会里有很多温暖的、美好的事情，可这些东西都被媒体故意忽略。而我们在一些比方说慈善机构啊，或者是在一些公益的活动里面，我们反而看见这些东西。非常多，而且非常温暖人心，可是媒体不播报，所以其实媒体是一个非常被误导的一个机器。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台湾跟以前的比起来，已经是突飞猛进，已经
是在很多方面真的是。
在我们
你看台北市的捷运系统，
已经觉得是
太美
好了，对，太棒了。可是我不了解为什么真正在台湾的人会这么多的愤怒，他们没有。就是说，像我们是在旁观者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美国人，我觉得在台湾已经现在不明显
了。好多地方太美太好了，真的是。
可是问题是，
有一些人出去旅行，然后他们出来了之后再看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其实是那么的好。
我们在比较台湾跟美国了哈，台湾自由度比美国 高太多了啦。这很多的方面，应该是说比较混乱的自由，对不对？你比较混乱的自由，你看你要养什么就养什么，要丢什么就丢什么。
你却宁可选择美国，这个是自由，有秩序的不自由。
我没有在
有秩序的自由，
对，它是比较有秩序一点的，啊、但是其实哦，那个
台湾是混乱的自由，
华丽是多如牛毛。
真的是我养狗，我真的不想说，还要有一阵子还被罚。你看，就从这一点，我以前在台湾养狗，我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
什么什么
一大堆要打针，结果在美国养狗之后，才发现哇，我不应该养狗，结果有这么多的
问题。
对，
在台湾就这方面就有很大的自由，
养
狗
一下就生小，我
对怎么养都很美妙，
对啊，
对，
什么都很好，
对对对。那个我在奥修书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们听听看看是不是觉得有意思。他凡有自由的地方啊、哦、就会迸发出混沌的局面，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所有的星球都是从混沌当中诞生的。你看所有发光发亮的东西都是在混沌当中 BAM 出来的，那所以混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那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混沌很恐惧，其实不用恐惧，因为如果他没有混沌过，他可能就没有创造发明，他可能就不能把他自己彻底的活出来。
是台湾的还是民族的？
很好啊，那我问题就来了，如果我的孩子是没有混沌的，我怎么激发他的混沌？
这很好笑，
其实你去看哈，比如说像你到国家公园里头，像我到黄木公园，你看起来好像蛮混乱的，其实他们乱中有序的。
那红木公园是非常乱中有序的。
对，它是乱中有序，而且其实每个生态它其实都是互相一个扣一个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东西。
非常美。
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哈，就是如果你是在你的本位上的话哈，其实你的自由不见得会影响到别人，因为如果你在你的本位上的话，那假如说你是被激的，或者是相反的，或者是。其实那个比较会是造成一种混乱的。你在美国来讲的话，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也看不到太多混沌的，是不是？
温州大混沌，
可是温州
还是
应该是买得到的，
还是广东鲜虾混沌。
开发，我觉得美国混沌不糟糕的地方就是毒品。
混沌。
我跟你讲啊，我好惊讶，有一位美国的大师，哲学大师，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敬佩他，觉得他简直是超意识个人心理学的。
肯定要读
吧。对，那他
因为这个书他是公开贩卖的，
他竟然赞成吸毒，而且他觉得吸毒的美妙哈是无可抗力，而且是。无比美妙的。那些他认为那些反对吸毒的人是不懂得人生的乐趣，
这混沌，
这我觉得啊，这混沌可大对，这我也很纳闷嘛。
这个是他的日记上写的啦，在一位上写的啦，
对，
不能够公开发表，他还是现在
一位到处都在，这个销售量很大的啊，
精彩万分的一本书。
对，可是我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是在赞成吸毒，其实我觉得他没有了。
他自己不是也吸毒吗？
他应该没有。
他在 party 里面也很开心。
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这辈子
没用
了。
吸过烟，我有这种感觉。
刚白过了。
我有偶尔我有这种感觉，只是没有那个胆去试就是了。
好，你们现在都开始在试混沌。
对，都想混沌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好是不要乱试，
对，最好不要乱试，没错，
因为这东西是有上瘾的，它蛮不好处理的，
可不好玩。对，
而且赛斯在这方面他有很详细的一个描述。
哦，他怎么说？
在个人实际上等级，他是说这种东西它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它是用这个外在的力量把自己推开来，而且根本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它是叫化学的凝结。应该是在第十章还是十一章啊？个人像本质，你去看一下哈。但是它不太，它是说像爬游体，像这个印第安人的那种类似像有点像迷幻的这种食物的话哈，他说那种 伤害性还不会那么大，可是化学的部分的话，因为根本就不是自然的，它是由化学产生出来的，那个他说基本上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具有危险性的，是有伤害的。
那这不是跟我们世俗讲的一模一样吗？好像听起来不大塞斯。
它不是自然的东西，
嗯，
对啊，它非自然。但是我觉得它还蛮崇尚自然的这样子，对。
是。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唯一就是在一个主体这方面，他们没有办法去control。
他极尽所有的可能性在control，他极尽所有的方法。可是如果说你把吸毒人都抓起来的话，恐怕要盖很多很多的监狱，都不见得关得住。
你也从初高中那个
对，大学也是一样啊。大学的话，他们好像有一天一个月有一天叫做什么大麻日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釜底抽薪之道，不是要去研究为什么呢？
真正来讲的话，就是因为那种失落嘛，那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得到一种安慰嘛。
那这也是一种素食的方式，就是说我要找快乐，可是我不耐烦，要降才能快乐。我一吸毒马上就快乐，所以很多人就要走这条路。
我有一个个案就，我有
一
个个案告诉我说，他女儿，因为他很听说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嘛，心情很低落，有点忧郁的状态。他女儿就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大麻？”那他说，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不要了，你不需要到那种程度，而且如果你尝试了以后，
万一成瘾
之后哈，你会倾家荡产。而且有的时候是很难拔出来，哎，那个是真的有点难，因为它是一个化学的东西，
而且因为它衍生出很多罪恶来。如果我上瘾了，那我就不择手段的要去拿到这个东西，要不然我活不下去了。那当然无所畏惧，我活不下去的话更糟，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很可怕。我想是这个东西可怕，它的后续东西可怕。
所以相对在台湾没有东西
台湾很多安非他命多的是啊，
摇头丸，
那摇头丸呢？
年轻人 party 上都有啊。
有，
你好纯良哦。
美国这样的吗？
所以你现在就是问题得到了，就是说哪一种社会的小孩子比较不会被推向？
你就讲你有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Better Luck Tomorrow》，是演 Orange County 的一个几个华裔的小孩。这小孩优秀的不得了，不是上 Princeton 就是他们申请大学，因为他们高中毕业，不是申请上 Princeton 就是进了 Harvard 就是怎么样。可他们就在胡闹的过程当中喝酒啊，然后看到他们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甚至于不是他们的女朋友，只是一个略有好感的女孩子而已，被别人可能是欺负一下，他们就受不了，就去打那个人，最后把那人打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进监狱了。然后电影的名字就叫做祝你明天运气更好一点。那你说这多可悲，可是他这里面牵涉到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家庭环境这么好的孩子，又这么优秀这么出色的孩子，这么上进的孩子，他就会因为某一种偏差，一念之差，就葬送了他的一生。那其实毒品也是一样，更多的人是因为好玩好奇，或者说一时心情不好去接触毒品，可是后来这是一条不归路，回不来了。当然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听说一个礼拜就能从身体里面消失，可是那个心理上的依赖感反而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拔出。
很多艺人也是碰不得的。
是啊，
很多是很多。对，
你看那些政治人物，美国的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公开说过他碰过的，好像变成这是一种什么，这是比较英雄行径还是什么，这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矛盾的一个讯息，对，一方面说啊，他们都要禁毒，可是一方面他们要告诉你们这些年轻所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吸过毒，这是原因，这是什么心理啊？这是一种我很自由的要表示，我也曾经玩过的这种心态。人为什么有这种需要呢？
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吧，因为现在的
他为什么需要把它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呢？啊，因为他怕将来变成别人的小辫子，变成他的小辫子被别人抓到了，所以他要自首。
我想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讲这样并没有什么，没有人会觉得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对，对年轻人讲，他听得进去嘛，他会很高兴说，哦，你也是这样。
对。
对啊。
哦，好吧，他可能起了一个
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可以讲。
说明他也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就是说啊，他年轻时候也这样过，可是他后来好了，他后来当了总统了，那所以。
那所以他
爸爸曾经有过，我可能也可以。奥巴马说他吸过毒啊，布林肯说他吸过毒啊，都他们都吸过啊。所以说对年轻人可能有个正面示范吧，就是说可以拔除的。
是啦，但是其实我们说讲到说你吸毒一个礼拜会可以戒掉，这是指身体，也就是说你绑起来的状态。可是问题是你很难去超过这个一个礼拜，很难，
是，
很难，
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
极端痛苦。
对，听说当没有毒吸的话，是比最严重的感冒再加上十倍百倍的那种痛苦。
是，
所以你是很有时候很难撑的。那假设说你有那种经验，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那种所谓的快感的一百万倍。
对呀、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你的感官爆破了嘛。就是如果你的温度计它早就已经超过它能量的话，你爆破了。那么再来的话，就是原来的生命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那种感受方式。你就会变成你失去的朋友，
半
能
会，
他没有办法接受，
对，
没有糖，然后呢，再没有糖的时候你就
不，东西都不
吃了。所以就要研究奥巴马为什么后来可以当总统，
因为他很快就，他可能只试了一两次他就戒了，
所以他不能。
我们说还是要祝大家好运，不要陷自己于不义，因为当到了那个情况难以自拔的时候，真的非常痛苦的。
对。这个目前你不觉得在吸毒的问题不是只有美国啊，其实就是全世界的问题啊、
嗯、这是人类的一个共通的弱点、啊、
像南美洲的很多的国家甚至于都影响到治安，严重的影响到治安，不止墨西哥、哥伦比亚，
对对，
还有那个沙澳，对，到处都是一样啊。
对
啊，
是，
时不时就出现一个恶魔，
是
瓜地马拉，对、啊、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嘛，痛苦可能痛苦很大的状态之下，那必然要有一个 balance 的东西，而那个 balance 的东西的话，它带来的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哇，
很
有趣。
对。那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自由的部分。
是
啊。那我们很喜欢讲，就是爱一定牵涉到自由，自由一定牵涉到爱嘛。
是。
那感觉上谈到自由的话，我们会觉得说那种眼睛一亮，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说好渴望那种东西。那自由这个东西呢，像美国，自由女神，那就是等于就是美国的代表嘛。就是觉得说，哇，那简直是很美很棒的一件事情。
嗯、
对啊，那可是有的时候自由真的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啊。我们觉得的那个自由跟实际上的那个自由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想起来也蛮无奈的，就是自由真的，其实我们以为自由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其实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包括革命者，他要革掉的是那些当权者的自由，因为他认为当权者不给他自由，所以就是不是我自由就是你自由，你自由我就不自由，那所以我要让你不自由而让我自由。
对，但事实上就是你必须要，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它还是要不自由的在它的位置上去执行它的方式嘛。那对一个社会来讲，每个人必须要在它的那个位置上去执行它的功能，所以这个国家跟社会的运作才会是正常的嘛。
嗯。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受任何控制的话，那有一种东西可以形容就是癌细胞，因为它完全不受限制，
嗯，
而且还滋长蛮好的。那食物来它会全部都抢走，它自己的繁殖是最好的。可是假如说你身上有癌细胞的话，那么有可能你真的就有生命上的危险嘛。那如果说我们在社会当中呢，假如说强调那个自由，像癌细胞那样的自由的话，那就可能会有危险，啊，对。所以自由一定会是一个牵涉到我们说整体的部分这样子。
嗯、您可以谈一谈那个《白鲸记》里面关于自由的分析。
OK， 那个船长啊，那个。
嗯、哎呀。
对啊。雅哈船长，梅尔维尔啊，那个独角船，因为他为什么脚会少掉一个呢？是因为他被白鲸 要掉了，他会报仇嘛。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有胆量去做的事情，我已经具备那样的意志。那他是不是有自由去做他要做的事？有嘛？而且他觉得说他具有那个能力，他有那个胆量啊，有那个意志去做的事情。然后他所要意愿去做的事情的话，他都会全力以赴，而且是看起来非常疯狂的，非常疯狂的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恨是他的后盾嘛。
对，对，那看起来很疯狂的这个非理性的部分呢，他说这才是我唯一平静能够理解，那是我自身的力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好像类似像要处罚对方，或者是要争一个自己觉得说是愤怒的平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那这样的角度的话，你以为你是在自由做你自己的选择，但事实上你其实是被相反的这种推动力所推动着。那我们再这样讲，如果你是一颗石头，那这个石头被一个人往天上抛，那对这个石头如果有知觉的话，他会觉得你看我自由的在这样飞翔，可他忘了看到那个动力啊，他被抛出去的那个动力，其实那个动力才是他背后的原因。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内心的背后的那个动力的话，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要走的方向啊，其实是对整体来讲它还是合一的。
就是 Ahab 船长，他如果能够觉察到他有自由去报仇的这个动力是恨，而这个恨呢将会有许多许多人的鲜血浇在里面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他以为他有自由去这样做，其实他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之下，因为他被恨完全蒙蔽了他的心智，他其实被恨操纵了，而失去了他的自由。
是，那就像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石头被抛到天上，它其实不是那个石头的动力，而是说把石头抛出去要打人的那个人的动力，也就是恨在推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谈到的自由，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为什么很多的生物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他只要按照他的本质天性去长就好了，他并没有思考上的问题，也我们也不需要去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所以自由本身是不是牵涉到你的思想上的自由？因为你如果没有你想要自由的这个思想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自由的需要嘛。那因为人可以有自由的思想，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人感觉上好像必须要更多的自由，而且要跟现在的状态不同。所以自由就是一种创造力，它其实是给各个角度跟各个方向去奔放去创作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要诋毁那里或破坏那个地方，所以我才需要自由，不是的。应该是说你要有一个新的创造，那你才需要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新的方向。
我们来举您还有一些就是好像很多很精彩的那个quotes。您是不是要谈一些
我今天有提到我们在谈说生命诚可贵哈，爱情价更高，但是为了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是那个叫做惠多菲先生所说的名言了哈。就是如果为了自由的话，我也不要生命了，我也不要爱情了。所以自由对，好像对这个人来说，
失去自由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好像自由是最重要的，对啊，
可是他忘记了，当他争取到这个自由的时候，爱情也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那为什么要争取自由呢？
对啊，所以康德才讲了一句话嘛，他说自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是可以不做什么，这是康德说的话。
的确，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想做自由，非得去做，我们不想怎么样没有自由。那就是大部分的生命中人啊，或是什么，都是身在江湖。
可是如果我们看更远一点啊，今天你去处理一些不得不处理的事情，当时是不自由的， 可这个不自由的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你将来会得到自由。当你的生活无余了以后，你就能够得到自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有一次问一个老师，我说哎，为什么这些小孩不努力不用功读书？他说因为他们没有远见，他们看不到你通过了这个痛苦之后你能够得到大快乐。那当然这是一个面向了。
假如是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看在书里面是像外在的自由了。比如说像一个生意人，他会觉得说我赚更多的钱，我有更多的能力，那么我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那可能他如果被那个好胜心所驱使的话，他已经被不自由抓住了。
到时候就是玩物丧志嘛，你就把整个生命就投注在这个生意上，
然后最后就很可能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因为你如果做一件，我就说你有很多公司在操作的话，哈，你有很多事情你是不得不要处理的，是不是？比如说，虽然重要个人的事情，
身不由己
啊，银行的债务、银行的款项，或者是甚至政府的一些税表、一些规则，你都非得做不可。它可能会占掉你大部分的时间嘛，啊，那反而你是，是啊，你是得到了很多的能力，可是你却没有得到你的自由。那你读了很多书，当了教授没有错啊，你觉得说好像你会比较有力量，而且好像你的话也比较有人在听，可是问题是你会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一些问题跟挑战，然后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处理的。就真正自由的话，是你必须要在每一刻当中你能够自己放心安心嘛，你处于在你自己的创造状态。我之前有讲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之前买好多好多的电脑零件，那在买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贵买的，而且当时来讲的话是一个好东西啊。那我为了便宜所以买下来，那放了一堆，我就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那个公司的同事老是学生说，就好像高兴的像猪在泥堆里面一样，
打滚的时候，
对对对，就好像美国人的一个谚语了哈。那搬家的时候才发现到说那些东西都早不能用了，就根本就不能用了。那你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自己准备好多好多的东西，好多好多你要的名义啦、自尊啦、金钱啦，所有的所有的一切，可是可能甚至有到一天到的时候，你可能那些都没有在用，都没有用，你根本就没有处理它，而且对你来讲的话，那在那一天来的时候是一文不值，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用，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说，其实，那像我刚讲到那位先生呢，那叫什么辉尔先生是不是？他就有一个哲学啊，他说我其实是没有说他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他用的部分，他就是他还是住那个三个房子的一个
巴菲特
，哎，他还是住那种三个房子的一个。
三个房间的旧房子。
对对对。
五十年的老房子。
对对对，但是他一切都是在一种经济的这个作用之下，我不是说他就一定有自由，他可能也蛮忙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对自己的那种生涯规划，你喜欢什么？好，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忙了很多，可是要给自己一些自由的时间，也就是你能够享受到你这一份安心的那一份时间，因为那一份安心的时间其实会带给你更大的一个潜力，好，跟生命力啦。如果说你纯粹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话，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你有了更多的钱的话，却不会过生活，而且是把自己藏在一个完完全全忙碌的状态之下。
这让我联想到两件事，非常有趣味啊。有一次蒋勋去听音乐会，旁边有一个朋友刚坐下来，然后一副那个疲于奔命的样子说，啊，好累哦，每天都有音乐会。蒋勋说，你参加音乐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这么累，是为了让你放松。那你已经疲于奔命到这种地步，你就不必再来音乐会了，就是一点。那还有一点非常的有趣，就是说，我忘了，就想起来再说了。
我老先说我的哈。
你要讲公子在。
没有，我九月份不是要去秘鲁、巴西玩吗？
嗯。
可是你知道我要签像阿根廷的签证吗？那很辛苦，很辛苦啊。那我就发现要说，当然要花很多钱，就不要说了哈，100多块钱，然后跑好几趟，因为一下切这个，一下切那个，然后去的时候时间又不对，又什么的。那我就发现要说，我是要放松，其实我用很紧张的方式来做一些放松的工作， 就是你签那些签证就好像在打仗一样的，它好多好多规定，你知道吗？所以你只是要去放松，可是你在这个放松的过程当中，
你先累了，
你先先累了半天的，累到后来
讲，就是说你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为什么不可以交给旅行社去办这个？
旅行社他们就不办，叫我们就要自己去办嘛。
因为他们也不耐烦搬。
对，有很多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的。
可能很
对，
还有
人在
啊。
这就是这个实际的例子啊，对不对？所以他只好
努力
去放松。
你很紧张的去放松嘛。
对呀、啊。
你很没有自由的谈自由。
就有些人说 vacation 回来觉得比上班还累。
然后发誓再也不去的，下次过去又开始
计划，计划
开始很紧张去拍，有次完全是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哈，有时候变成你，
所以好像到最后变成说横竖不自由，自己选一个心甘情愿的不自由。
所有的不自由都是我们自己选的，不是吗？
对啊。
对，
所以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了。一日一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观念，就你把每一天当做一辈子来过，那你可能60%是在工作，20%是在处理那些所谓的日常琐碎的事情，吃喝拉撒睡这些东西，然后有20%的时间呢，你是拿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来娱乐。如果你每天都把一日当做一生来过的话，不论哪一天死，你都不会觉得遗憾，就不会有些人说我要把自己做到做牛做马做到退休的那一天，然后退休之后我就要开始每天去钓鱼，每天去摄影，每天去干嘛。那其实到了那天，你会发现一切的乐趣都不是你当初喜欢做这些事情，在规划希望将来能做这些事情的那个渴望最深的时候能够得到的乐趣那么多了。所以一日一生的观念，我真的是觉得大大值得推广。
一日一生，
把每一天都当作一生来过，那个比例你自己能够满足你自己，每天都满足你自己到某一个程度，那么哪一天死你都不会觉得遗憾。
是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观念
吧，因为我们可能储藏一大堆的这个金钱啊，或者什么任何东西，就好像一棵树就是几个根而已，就碰碰了几只根，结果你这棵树呢，就是要求在它的树底下放一个肥料，一个工厂肥料那么多的肥料，
嗯，
好，但问题是它也用不到啊，对，就是真的用不到嘛，好，所以我们怎么样真的把我们的那种自在哈，那种接纳度放宽，其实是还是蛮重要的啦，嗯，
是。
这是有一个观点嘛，这个观点就是说，其实生生死死来来去去，你只是借着一个肉体来感受一个不同的一个人格特质而已，一种角色的特质而已。那其实你常常在来来去去，因为时间是广阔性的嘛。那既然时间是广阔性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这一天或那一天这样的观念。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好像要紧抓的这一生，我们是不换的。也就是我们不让我们自己甚至在生命里面是充满了自由的，
就说次元观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对对对，
如果我们有次元观打开了，我的扩展我是无限的话，我就不用害怕了，我这一生不论过了什么或者没有过到怎么样的生活都没关系，因为它在另一个次元，我的每一个念头都被实现了啊，这真是非常美妙的赛斯思想。当我在那个所谓的那个 newhla.com 的那个网站的右上角有个 podcast， 我在那里听到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前Charles老师上课的内容，我简直觉得打开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当我这个次元观被启发了以后，真的生命没有遗憾了。
对，
所以刚才那个一日一生其实
对以赛斯的力量哈，
因为你是在抓你这一生，所以你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的每一生哈，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因为这可能还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吧。我今天活这一生，我付出了，也不能这么说啊。不过就是说，为了保险起见，万一没有次元呢？这还是没有信心，这还是恐惧，恐惧带来的思维方式哈。没错啊。可是问题是，好，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有次元观的人有多少？可能不到10%。
可能很少了。
所以你现在才在开始传播这个思想吧，
才体会到它的美妙之处啊。
因为你这样讲，如果你看得穿次元观，而且你真的相信，那么基本上你不可能会有任何忧心嘛。
是，
你不可能有任何想要抓的东西，因为我只是任它自然呐、啊，我自然的来，自然的去，而且我可以来来去去，想来就来，想去就去，而且来来去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这个东西，我想对很多的人来讲的话，你可能懂这个在讲的意思，可是你没有真的懂。他在你的生命中，他的样子是怎么样？我就是说，拜拜，我走了。
这个信心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坚定的。
对啊，有人说上帝降，今天上帝来说，哎，你们哪些人要当天堂？我说不要，你们先去。
对啊，没有错，大家都说天堂好，个个都不去，个个都不想去。
对啊，等那个嘛，等老了再去嘛，现在还得去。
就是
啊，有啦，因为生病了。
包括他们在内，他们也
不得已才去。
天
堂
去天堂，我现在就去。
所以我对赛斯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其实我是慢慢去感受他在想要讲的东西。他告诉你说，你的感觉、你的感官，你觉得说我会痛，或者我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状态，它是由内在感官创造出来的。所以你觉得那个痛的那个感觉，它其实只是一个很少很少的限制，它根本就在一个限制里面，它只是一晃你随便乱跳开而已。但是其实它不会真的那么痛，因为那个痛也只不过是一瞬间就立刻就跳走了。你觉得看到很恐怖的画面，其实它是一瞬间就跳走了。这是我们看到那些平时经验人在谈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千里眼啊，这种观念如果有的话，因为他现在说，你真的没有靠眼睛以外，你可以看到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些意知的一些影像，或者是说像李世成所做的那个所指四字，对不对？你显然没有靠你的眼睛，可是可以看到，或者你的内在去感觉到那个东西。当你了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深入去了解这个意义是什么的话，你会发现他说，那这样讲的话，就根本跟感官没有关啊，跟你外在感官是无关的啊。
我还活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其实是可以被打通的。
但是我想要想要用这个吃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的在家有这样通话式的啦，你的英文都叫什么？
忘记了，好像叫做什么 warrior，
对
peaceful warrior，
对
peaceful。
peaceful
warrior
有
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但是他是 warrior， 就是武士、战士。
所以他跟自由。
只要是战士的话，应该跟自由都没有关系。
OK， 好。
因为打仗的话就不会有自由。
可是他战斗的对象并不是人，他战斗的对象是一种心智的突破。
对，但想要突破的话就不会有自由。
只要想突破，因为这就是变成是
相对的东西。对，你要对抗嘛。对啊，但其实真正的那种自在，真正的那种自由，是你完完全全会有由内在的一种信念感染来的。
就要久读赛斯，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因为读的不够久，所以久不久又落回原来的那个思维方式。
我是觉得像这一点，我们对物质实相的了解，就是他谈到那个物质哈，你如果真的有深入的了解的话哈，我觉得那个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嘛。
是，
但是不容易。
但如果不经营在里面的话，很快就忘记了，很容易就失落了。
是啊，也许吧。对。
这就是为什么赛斯中心要存在，大家要真的是要互相。其实，难道你们不需要吗？我是觉得好需要哦，就是互相提携，这样有伴啦。
是啦，因为变成是有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地方嘛，随时在加强。这些观念应该是我应该是很小就懂了嘛，一切唯心造，对啊，很小就知道
了。很小就完全接受了吗？
知道，但是知道而已啊，听过了还知道那个意思，可是到现在还是在学这个东西啊。对啊，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看到您笔记里面有一些很精彩的引言啊，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这是卢梭说的话。
对，因为我们是讲说不要讲太多理论性的东西。
啊，可是格言还是很有趣的。
哦哦哦。
叫做选择性的理论。
对啊，有了有这么一个哈，就是雅各卢梭。
这句话我听不懂，尼采说的什么是自由的保证，就是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那时候你才是真自由了。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当你对自己觉得羞耻的话，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且这应该是大部分的问题嘛。当你是在一种自己没有价值的状态的话，你怎么敢表达自己？那你不敢表达自己，那就是没有自由的状态啊。一般我们会对自己觉得羞耻，这个不是个小问题，这还是个大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应该不是或多或少，因为我们会对我们自己觉得啊，讲错这一句话，啊，其实我不应该说，
耿耿于怀，
对啊，或者是啊，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啊，这样很没有面子或什么的。可是表达就是表达嘛，错了就错了吧。
而且我觉得Charles老师以前讲的一句话很经典，就是说，会不会对方更在乎的是他有没有讲对话，他穿的衣服有没有穿对，他怎么样，他自己的状态如何，而根本已经。可能当时就没有注意到你说错了一句什么话，或者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哎，这句话对我益处很大。后来我就常想，哎，我是淡江毕业的，我以前同学常笑我说，你以为是淡江女主角啊？我现在知道，哦，我不是女主角，那就比较 relax。
是啊，淡江毕业的，我还比大毕业的差不多吧。
没有，这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层次上差不多的问题，而是说，就是你是一个你。当你的自我意识太强烈的时候，其实是很苦自己的。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是感觉到羞耻的嘛，不是吗？我们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做很好的事情啊，我必须要做对的事情，我必须要啊让证明自己是很棒很棒的。可是在这种状态的情况，你就不会有自由啊，因为你不会自由的表达你那个快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也许别人没有那么接受的那一面，你也不太敢秀出来啊，所以变成大家都戴着面具在做人啊。那我只能让你看到我好的那一面嘛。啊，也许你有说啊，夏子这个人还不错，我坏的那一面你都不知道啊，对啊。是不是我故意在盖住我这个坏的那一面？我想应该也没有啦，我一定要这么说嘛，对。可是我想真正的自由是说，其实好的坏的哈，我就是表现我的本质，而这本质当中我带的是爱心，我带的是善意，好，那虽然是我是爱心，我是善意，可是我并不在乎你看到我比较弱的那一面，因为当你看到我弱的那一面的话，你反而会回过头认为我还蛮人性的，然后对啊，我还觉得说这样的话好像这种不会是好像那种隔阂很大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真的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人，是不在乎别人看到自己的缺点，而且也不在乎秀自己的缺点。
是，
那不是说你无耻，哦，不是说我无耻，而是说其实我不去隐瞒那些部分
才自在嘛。
对，那所以自由又牵涉到真实，因为那是一个假如说你是自由的话，你就容易看到真实的自己，
所以只有对自己完全诚实的人才有机会享受到自由的甜美。
对，因为回到自由的话，那就回到自己的真实，回到真实的话，你也看到别人的真实。如果没有回到自由的话，你等于都是在戴着面具，都是在照着一个凹凸镜嘛。我要跟你看的是我好的那一面嘛，我给你看的都是我化妆过的嘛。
那
没有化妆了，
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人，他们就没有享受到自由的乐趣。
对。所以我有时候在看到以前那个古人在写说，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哦，有人羡慕，那是多么大的自在跟自由啊，哦，那对国王来讲说，啊，其实你也来奉献给我，这有什么好奉献的？其实这是一个，我有时候常常到野外去玩的话，在那边躺在地上晒太阳，我还真的觉得你们幸福到不行啊。
舒服的不得了，
对。对啊，因为没有真的压力嘛，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就是我自己，那我就在我的位置上，我回到我自己的真实，而回到自己的真实的话，因为宇宙是镶嵌拼图，因为大家都是 一体成型的，所以你刚好就站在你应该要的位置，而且你可以动得非常好，好，那其实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治愈。
是，能够舒适自在，叫涤尽万虑，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那嗯，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对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子。
没有，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明天还要很自由，对不对？
对。
你的例子还是举那本书，你反正那本书里，你会谈那个书吗？
哪一本书？没有要谈、
哦。没有没有，那跟那个
因为不是读书会嘛，因为听众大部分是没有看过那本书，可能会提，有可能会提到
啊。对啊，因为你的例子，你的例子你就比较熟，就是我跟自己比较熟吧，不过别人没更多的。
对啊，我其实一直还是蒙查查，就是说为什么法兰城要用自由做他这本书的书名，他贯穿，你们说他全部都在讲自由，那看不懂的人就觉得全部都没有讲到自由。
因为这样讲，他这个贝蒂是因为要争取自由，所以他选择到外地去读书，根本就不接受家庭的建议，他选择念自己的书，打自己的篮球，然后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学校，以他们家的水准不应该是上那种学校，好，那他过他自己的生活，他根本跟家里就不往来，那他结果跟家里不往来，他是在一种自由，可是他一直在一种匮乏的状态，他还是很希望父母对他的肯定，他缺乏别人跟他盖章，所以他缺乏别人帮他盖章，虽然他觉得他是自由，可是他就一直是渴望着别人跟他盖章，所以他是在不自由的状态。
嗯，是。
好，那
他最后你认为他近乎悟到，是他真的自由了？
对，他敢直接回过头来，回到原生家庭去找答案，然后去找到说，我刚刚提到那个点，就是说，其实你的环境是你创造的，所以你回归到你的家庭去看你的问题。甚至于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把那冰冻的问题解开来，你觉得无解的部分你敢面对它，你敢面对那些无解的问题，你觉得说爸爸是不爱你，妈妈是不爱你，他是看不起你，但是这个有没有可能都是误解呢？或者是因为你反弹的关系，所以你没有看到问题的真相，所以当他去求答案的时候，他却发现到说其实他妈妈是在一种极度的慌张跟恐惧的状态之下，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女儿是怎么样，而他在乎的是说人家看不起他，他是一个布鲁克林的小女生，而这个小女生的话呢，他在乎的是别人要看得起他，但为了人家看得起他，他选择一个爱尔兰的一个律师，而这个律师呢让他觉得他是在一种 很优渥的这种家庭状态，而他尽量去在政治上去崭露头角，可是在这种状态里头，你会发现到说他以为他自由的去伸展他自己的能力，可是他其实是在一种背后无力感跟无价值感的推动之下一直在彰显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如果他不敢真的安静下来过他的家庭生活，享受他的家庭跟爱他的孩子，他一直希望是证明什么东西给别人看，我是很棒的，好，就好像我刚讲那个毕业生他爸爸妈妈，他其实一直用他的孩子来证明他们家是很棒的，孩子很优秀，他很会教孩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可是，在这种状态的话，像他的另外一个妹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时候在我潜意识里面，我是不想成功的，因为我一旦成功，就证明你的成功。可是我就不希望你，就是让你看到你的成功，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自由的？”
所以说，法兰城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误解了自由的意思，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意思。
看起来讲那两个他先生呢？佩姐先生有误解。
佩姐先生也一样，佩姐先生呢，他从小被人家看不起，他爸爸专门找他麻烦，对不对？然后他的哥哥很好，但是他爸爸联合他哥哥欺负他，最脏的地方要他亲，最脏的厕所要他坐，做不好的事情就是
他也没有太大的怨恨的样子。
他有怨恨。当然有一些人他被不公平的对待，可是他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要做好人给你看，我要很优秀给你看，所以他有很多的规则，很多的道德，其实这个道德他比一般人的道德观念强很多，然后不敢变任何的规矩，因为他觉得
一这很好啊
对一业规矩对他的先生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不良的状态，所以 他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你说他先生的佩蒂先生，
对，佩蒂的先生，他就在，他是认为说我必须要当好人，他只能当好人，啊，他只能当好人，而且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感觉，他只是尽量去填一个好人的角色，来让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会觉得说自己是 OK 的，是有意义的。啊，那他孩子呢也一样嘛，比如说他的那个舅大儿子是很优秀嘛，可是他儿子是竭尽所有的可能反叛他的父母亲，
妈妈
不是只有妈妈，爸爸也一样的，因为他觉得他爸爸根本不爱他，根本不支持他，根本看不起他，也不给他经济上的资源。好，那他妈妈虽然是对他很好，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受到他妈妈的那种，好像就是他的优秀都是他妈妈的，这大概也有都这种味道在嘛。所以他就是极其可能的去做他爸爸妈妈不喜欢做到的看到的事情。他妈妈最讨厌的就是他隔壁家的那个康妮跟他的妈妈，他最讨厌他，甚至于
康妮一直找他，这跟他
有关系，因为对方的妈妈哈，他恨他恨到对方的那个家庭，他恨到晚上用刀子去刺破他四个轮胎，是不是？他恨他以他的那个道德标准跟他的这观点的话，他甚至于都是做这种事情是恨到极点的时候他才会做出来的。所以他很恨那一家人，他就把那个轮胎全部刺破，然后就假装是不知道这样子。好，那但是他在其他的地方有提到说那个轮胎是他刺破的。对啊，
所以结论就是说
就是一种我们说谈到的那个，
就是说为什么 Nanny 不自由，是他们就是不能了解真正自由的人，
对对，
就是才造成所有这些人的。
他的那个章节的安排也是一样，他的章节安排，比如说第一章他提到的就是错误与铸成，最后一章也一样，同样的名字叫错误与铸成。然后你去看两个人的特质，佩蒂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哦，到处烧饼给人家吃，记住人家的生日啊，给人家带来乖，讲话都非常客气啊。最重的话就是啊，他怎么那么奇怪？
几乎完美的，
哎，几乎是完美的一个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喜欢，也没有被任何人接受。
那他是一个假象。
对，对，好，没有人接受他，没有朋友。可是另外那个湖边的社区呢，他才没来多久，可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爱他，包括跟他对敌的那个基督徒，我忘了他的名字，啊，专门在找他先生麻烦的，引导大家来跟他先生对抗的，都。怎么讲就臣服在他的那种光跟爱之下。对，好，然后你看 Daddy 他最后理了他自己的心情之后，他是真的是处理了他家全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讲说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回到心中的那个对自己的爱跟自己的那个感觉的一种重视啊。
面对真实的，
面对真实的，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大部分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比如说你对对方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凝固起来，然后你就用这种想法以为他就是那样，你不想去求证，那你是用你的观点去诠释对方，然后因为你对对方的不满，所以你要逃脱他，对抗、革命、跳开，然后反抗，或者是做完全相反的事情。那你以为我做相反的事情，我就是在，意思说我是
自由，
对，是一种自由。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因为首先你根本就没有了解到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每个章节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包括理查的状态，
那个当然不自由，对，我看得到他的不自由，可是我看不。
但是他也是来自于他生活早期生活的状态。
自由了，
对。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内心所想所爱的事情，因为你所爱的事情，这个宇宙是给你自由的，你的特长所在，你的专注所在。这个宇宙是给你自由，你是可以在这方面发展的。可是如果这个自由你是用争来的，是用对抗来的，用革命来的，用逃避来的，它因为不是你真正的心态，那既然不是你真正的心态，不是你真正所长，不是你真正所爱，所以它带给你的就是灾难。
那责任和意志都和自由有关，是一个 package deal， 是一起来的。那就是说，自由伴随着责任。那所以你的自由，你要一个长远的自由，你就必须要容忍。
按照克里希亚穆提的科斯的说法的话，哈，责任是跟自由是相反的。
他是不赞成，
他不赞成，
各家各派的说法都不一样。
可是我是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我对这个家有责任，那有责任的话呢，你就不敢去表达你想要你心中所爱的事情、所喜欢的事情、想要表达的部分，你被责任所逼死了嘛。所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就是等于你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从这个家庭逃到另外一个家庭。那一谈到的话，你会发现到你有的是责任，而不是自由。所以自由跟责任不见得是一个相同的关系。
那当你觉得你不自由的时候，你的爱的感觉就不能自由。
因为你马上面临，所以很多的那种恩爱的情侣一结婚啊，一生活在一起，就发现那个 romantic 的感觉就不见了，因为必须要回顾到实际的责任，然后
生活磨人就在这个部分，
对，然后应尽的很多的东西嘛。所以谈到意志，谈到责任的话，以克斯的讲法来说的话，它是用跟自由它是相反的东西。
所以
这个跟你说的那个克里斯安穆提就不见得会一样，跟那个奥修的想法就不见得会一样。
那以城市的想法，可不可以我们把自由做一个总结？
我个人是觉得哈，其实真正谈到自由，就一定谈到自己内心所爱的所。你想要表达想爱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才是你真正的自由，而自由其实应该是在我们说的创造上面。所以你如果你回到你的特质，回到你所爱的地方的话，你很容易创造，其实创造很多的美好，很多的good thing 啊。那所以变成，如果说你回到你的本位，你了解自己，了解自我，了解你内在的自己，那么也就是说，你跟宗教自由的讲，你是回到神的心。是把神想要做的，那我们说的神不是指上帝，而讲的是你内在的那个神性。那这样的话你我们讲到说人世间的世界是我们内在世界想要体验的部分，所以我们来，当然你来了在那个部分你绝对有很大的自由想去发挥啊，这是没有错啊。可是假如说你是跟你的内在的感受是违背的话，你当然什么事情都会搞砸，因为会不断用 GPS 告诉你不对了，左转 ，U turn 了，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谈自由的话，必须要先了解自我，因为你不了解自我的话，连你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谈什么嘛？因为你根本连方向都不知道啊，你所爱的事情是不知道的。我们所谈的自由，最后会变成一种对抗，一种放纵，一种没有目标，一种虚幻的，一种类似像罗兰夫人所说的。天下极多之罪恶，假如知你无心，啊，或者是像孩子，我纯粹是反叛，我反叛。可是反叛一定有一个目的啊，我反叛是什么？是我希望能够表达我的部分，可是应该是原来那个基础跟 base， 你不是要把它全部踢掉啊。好，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到后来变成纯粹为反叛而反叛，他有可能就会走入歧途，而不是走入他自己的本质上面，对吗？是啊。那婚姻上也是一样啊，因为最后来讲的话，你之所以会跟对方结婚会在一起的话，一定有你们两个相吸或两个人相同的部分嘛，那个基本上是你的 base，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你没有办法忍受相反的那个部分，而那个部分让你无法忍受，一刻都没有办法，你随时都想要逃离是没有错，可是回过头来，为什么你不能回到事情的核心去了解是怎么样造成像这个结果，而有没有可能它有所入选的，因为如果这样解掉了它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对，都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时间差不多到了。
好，谢谢大家，谢谢Charles老师。